我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要注意，这个神话是指的神的话。OK，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七节，接下来这里说，挪亚因的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得的义。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八月份背经行动的经文。 Alright， 不知道你们有背，赶快跟上进度哈。那我还记得上礼拜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对我说，他们刚刚背完了八月份的经文，但是不太明白到底神借着这些旧约人物的故事要来向我们说些什么。所以今天特别要用这段经文来讲解信心的功用。一方面要鼓励大家真的是赶快跟上进度哈，另一方面要提醒你，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信心的确是你能够经历神的管道，而且是你拥有得胜生命的一个重要关键。 Amen。 你知道我们常听见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但其实与其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还不如说基督教是一个信心的宗教。因为信心是在所有的美德跟善行之先的，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才能进入。事实上不单是在你得救那一刹那你需要信心，在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靠信心来得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这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话说，从开始到末了，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要凭着信心。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跟你妈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信心能够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肉体所看不见，但却是神所应许我们真实要成就的事。 Amen。 所以有人说，信心就好像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一样。你知道我们身体的器官呢，怎么掌管着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啊？同样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属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与属神的关系。你看见我们身体的器官，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周遭的事物，鼻子让我们能闻得到我们身旁周围的味道，耳朵让我们听得见声音。身体的器官掌管了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同样信心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这种看见 不是靠着人的想象，也不是出于人的感觉，而是要出于神话语的光照。这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的眼睛啊，虽然它的本身具有这个看见的组织跟能力，但除非有光线照射，否则你眼睛再好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不是吗？同样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嘛，它是需要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以前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的眼睛一样，所以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物，我们只能用我们肉眼看见这个有形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运用我们的信心，因为没有神话语的光照，所以我们也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圣灵来触摸我们，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的信心啊，就是重新发挥它的功能，我们就能够开始看见属灵的事情。我再说，就像光照下来，你肉体的眼睛开始看见，同样当神的话语光照下来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属灵的眼睛就能被打开，就能够看见那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啊，自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神，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信心被光照了，我们就能从这个有形世界的背后看见这个创造主的真实存在。 Amen。 所以 A.W. Tozer 才说出这么重要一句话，他说啊，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我再说一遍，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神早已经存在，信心只不过去认定它的存在。神的恩典神早已经预备，信心只不过去认定神的预备。这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实底跟确据都是已经存在的事物，信心只不过去认定他们的存在而已。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里，基督徒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个看见，信心能够使你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是肉眼看不见，但却是神所为你预备的。 Amen。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物，他们因着信能够看见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恩典，至终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跟你们说，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亚伯跟该隐啊，都是亚当的儿子。当亚当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神就为亚当宰杀了一只羊羔，做成了一个皮衣给亚当夏娃穿上。而这个皮衣很重要，就是预表着神将来要为人类所成全的救恩。所以神在旧约时代很清楚地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就是要叫人凭着信心来领受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流血舍命的救赎。而在当时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了，亚伯是个牧羊的人，而该隐是个种地的人。有一天两个人按照神的吩咐去献祭了， 亚伯就从他羊群当中找一只头生的羊，宰杀了献祭给神。该隐呢，就从他地里的出产拿了一些来献给神。结果神就看中亚伯的祭物，不看中该隐的祭物。圣经告诉我们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甚至变了脸色。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常常很为这个该隐打抱不平，不是吗？哎，该隐有什么不好呢？他也是辛苦工作耶，他拿他辛苦工作得来的东西奉献给神，应该神很高兴才对啊。就没想到神不但不高兴，反而责备他一顿。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选错行业？那是不是今天我们都应该改行去牧羊才对？ No， 不是这样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行业，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在旧约时代里面很清楚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嘛，因为这个血是预表的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虽然亚伯跟该隐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但亚伯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涂抹，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所以他才献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祭物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想讨神的喜悦，你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嘛。你不能说我爱献上什么就献上什么，不能的。该隐的错误就是在于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他以为的方式来献祭来敬拜。哦，很多时候我们就跟该隐一样，不是吗？哦，我们也是一样，很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来侍奉来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吗？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哦，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从来不是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面前，认真的面对信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经上说听命胜于献祭，重要从来不是你献上什么，重要是你有没有来听从神啊。亚伯虽然活在旧约时代，但因着信心他看见神的心意，他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所以他乐意顺从神的吩咐献上流血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嘛，因此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正是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神就称他为义，他就得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富。 Amen。 所以因的信他看见神的心意，因的顺服他得蒙神的喜悦。同样的，其实在你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也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明白神要我们当做的事。一旦我们顺服，我们必然得蒙祝福的。你们，所以第一个，我们看亚伯因的信看见神的心意；第二，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跟你们说，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以诺是谁呢？以诺是这亚当的第七代子孙了。创世纪告诉我们，本来以诺也是个十分平凡的人，他跟当时代人是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生养儿女。但当他在65岁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他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神，但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所以后来神就直接把他接到天上去，永远与神在一起。有人解释，为什么神要把以诺接去呢？就是因为以诺是个非常喜欢与神散步的人，他每天都跟与神同行，与神共话。有一天呢，他们在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走远了。神就对以诺说，以诺，我们已经走远了，算了，你不要回家了，不如到我家去吧。所以以诺就跟着神回家去了。哦，我非常喜欢这个描述，这个描述让我明白我们所信的神呢，是这么一位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现在很多人以为神很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是，神何等乐意来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弟兄姐，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确实知道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怎么说呢？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了，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换句话说，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做一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这个应许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今天你不需要再呼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 No， 你也不需要再担心神会不会因为你的软弱就离弃你。 No， 你只需要凭信心认定神的应许，你就能够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你知道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关口上，我们常常感觉好像自己在独立在奋斗，不是吗？常常当我们在人生的关口上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却没有看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了。 Amen。 你还记得在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位门徒正走在往以马忤斯的道路上，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谈论，面上带着愁苦。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主耶稣的坟墓空了，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主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主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主还问他们问题了，哎，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为什么这么愁苦？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不出是主耶稣。哎，为什么认不出啊？我相信就是因为心里太愁苦了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你愁苦的时候，你是逢人就讲了，你也顾不了谁是谁，认得不认得，只要有人问起，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啊！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些日子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主就一直在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一路的聆听啊。我常想，换了是我，早就一棒子打下去了。糊涂蛋，我就在这里啊，愁苦个什么劲儿？那妞姐妹，不要笑他们的，我们不也常常是如此吗？弟兄姐妹，你认得主的同在吗？如果你不认得，你看不见主的同在，你就很容易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惊慌失措嘛，不是吗？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在信心的里面认定他的同在。你知道今天当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连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都变得很性急，不是吗？我们喜欢快速的读经，快速的祷告，快速的装备。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上面，他们为这个退休会定了个主题，就是在快车道上与主同行。哇，我相信连主听了都很紧张啊。 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在信仰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像以诺一样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嘛，天天与神同行，聆听他的声音，瞻仰他的荣美，每天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有个真实的信心，能够认定他的同在，我们就不至于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被风吹动翻腾摇摆不定了。上礼拜四我有机会特别飞到 Colorado Spring 参加 Dick Eastman 牧师的追思礼拜。我想 Dick Eastman 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非常多次，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一定非常怀念他。他真的是一个对神国的福音充满热情的人，他所带领的万国诸家布道团在这些年已经在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带领了上亿人归向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有一个光鲜亮丽的侍奉。可是我曾经在万国诸家布道团中担任国际董事很多年，在董事会当中我就明白，他也曾经面对许许多多在侍奉上在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多少次当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就拉着我们的手一同跪在地上，不是呼求而是敬拜，就是敬拜，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不断的高举神，每一次就在信心当中，我们就一同看见在环境当中的主，神就一次又一次带领万国诸家布道团走过艰难的环境。哈利路亚。那天在追思礼拜的节目单当中，他只印了一节经文，那就是他一生的经文，诗篇27篇第4节，一同来念。来，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他一生的渴望，我相信也是他一生得力的源头。第二，同样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你一点不需要惊慌失措，你所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靠近他，让神的话语再一次光照你，让你在信心当中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你就能胜过一切的环境。你们第三，我们看见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跟你妈说，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挪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见圣经形容那个地上充满各样的罪恶，唯有挪亚一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就对挪亚说，我将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至于你和你们全家，你们要建造一个方舟，好让你们一家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从那天起，挪亚一家就开始建造方舟。我们不难想象当时代人看见挪亚建方舟那种反应，嘿，挪亚，你们一家在忙些什么，在干嘛啊？我们在造方舟啊，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神说不久他要降下大雨，四时昼夜用洪水审判世界。哎呀，别开玩笑，这什么时代你还相信这玩意儿？你看天上一朵云都没有，怎么可能下雨啊？但是我们看见了挪亚，他相信神的话，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那一片云，他甚至看见那些雨点，虽然他肉眼看不见任何迹象，但他忍耐等候并且顺从神的命令， 因为在信心当中，他不但看见神的审判，在信心当中他更看见神的拯救。果然我们看见当神审判时候来到的时候，刹那之间天降下大雨，洪水泛滥全地，唯有挪亚一家在方舟里蒙神拯救。哈利路亚。弟兄姐，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里面讲很清楚，告诉挪亚的时代是如何，主再来的日子也要如何。今天你我生活在这样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末日的审判会是怎么样。但我却要告诉你，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其实今天只要我们放眼看现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现今的世界也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充满动荡的时代，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我们正面对战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引发世界性的冲突。前一阵子我看见一个基督教专栏作家写的，他说时代的警钟啊已经敲响了，可惜没有多少人听见了。但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不用时代告诉我们，圣经神的话早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主的审判快速要临到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种动荡跟乱象，我们心中常常充满恐惧跟不安，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告诉你，你一点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早已经为他儿女预备了救赎的恩典。那个挪亚的方舟正是预表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今天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正如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我们就必得神的拯救。 Amen。甚至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洪水的时候，好像四面被围困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看见主的膀臂必定要托住我们，胜过一切艰难的环境的。 Amen。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未信主、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也让我邀请你今天就选择信靠神的应许，让神的话来光照你，不再只是用肉眼看这个世界，而是用信心啊，来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拯救，你就能够进入神为你预备丰盛的恩典当中。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来拥有这样一种信心呢？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拥有信心的三个步骤，很重要。第一个步骤，认真研读神的话语。跟你们好像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也太重要了，因为信心的根基在于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光照，你的信心才得以恢复，你神话语的光照，你里面的信心才被启动起来。所以每天读神的话语太重要了，你要立志不要再做一个得过且过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立志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Amen。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啊，常常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歌也随便唱唱，道也随便听听啊，聚完会一问三不知啊，你很难有信心的。 No， 你一定要立志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认真面对你的信仰，那么信心很自然从里面就能够产生。 Amen。 因为神话语一光照，信心就起来升起，一定是这样。你没有神的话语，信心不可能被启动，一旦你读了神的话语，你里面信心就能够被启动起来。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你就在神面前能够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第二，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信心的成长在于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空谈信心，甚至还埋怨为什么神不给我们信心。 No， 问题从来不是神不给你信心，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 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一旦你去遵行神所吩咐你的，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信实可靠，神说话算话，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Amen。 你的信心就必定会增长吗？想想看，当你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神真的成就的时候，我请问你里面的信心会不会成长？当然会嘛。所以不要再埋怨神不给你信心，而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信心自然成长。第三，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更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我们需要忍耐持守，我们才能够经历至终的得胜。那你说怎么样去持守？借着祷告。圣经说要持续祷告，不可灰心，直到神应许的成就为止。 Amen。 弟兄姐妹，信心真的是我们属灵生命得胜的关键。如果你仔细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个十一章，你就会发现每一位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属灵的伟人，都是因的信心经历神的突破，他们因的信能够跨越未知的领域，因的信得地为业，因的信献上自己，因的信忍受苦难，也因的信经历得胜。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运用你的信心。当你运用你的信心的时候，就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能够看见神的同在，能够看见神的拯救，你就必然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照之下，能够启动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的拯救。主啊，今天我们欢迎你圣灵来触动我们，也欢迎你话语来光照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让每一个人里面的信心被你启动，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的同在，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靠信心来得胜。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回应诗歌。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全操信心来宣告，我只是尽一力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再一次来宣告，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哦，哈利路亚，永远的依靠，再来宣告，
你是我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这个礼拜当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就想到Dick Eastman，我就想到多少次在董事会里面，我们遇到很艰难的难处，甚至薪水都发不出来。我记得Dick Eastman就带着我跪在地上，不是呼求神，不是求主拯救，不是求主供应，就是敬拜，敬拜。宣告神是我们环境的主。多少次就在那个敬拜当中看见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多少次你眼睛看不见神，你心中就惊慌失措，不是多少时候你眼睛看不见神，就无所依靠。但我告诉你，做个基督徒，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当你在各样环境中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哀求 ，no， 你要认定神是同在的神，来敬拜他吧。敬拜他，你越敬拜，你信心眼睛就被打开，看见神尊坐在宝座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仍然在掌权。当你敬拜的时候，你信心的眼睛就被打开，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正在工作，神正在开路。哈利路亚，今天无论在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心中不要哀哭，心中不需要惊慌，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极力来敬拜吧。唯有神是我永远的依靠，永远的依靠。哈利路亚。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永远的依靠。哈利路亚，
你是的主啊，是我永远的依靠。
哈利路亚，
牵手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时机就在不远。
当我全心来敬拜，
当我全全心敬拜，时机就在不远前方。
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主，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这为什么圣经说基督徒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不信主的人他只能凭眼见，所以面对环境惊惶失措，但今天信主的人就是你，不要凭眼见，一定要凭信心。只有在信心的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同在，就不至于惊慌了。只有在信心的里面能够看见神的拯救，哈利路亚，你就有确据面对每天的生活。你们就神的话语太重要，神的话语太重要。信心怎么能够被启动？神的话语的光照，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信心才能被打开，就能够看见，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再次说，不要再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跟他说，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跟他说。在我们中间，如果今天还没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最好的机会，想到耶稣基督怎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你也能够凭信心看见属神的事情，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拯救，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就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今天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如果你说刚才那个祷告，麻烦你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荧幕的 QR code， 填写一下里面的资料，那我们的同工很快能够跟你保持联络，帮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更多的学习。你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线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今天早上再一次求你开我们众人的眼睛，让我们真的不再活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你真实的同在，也在我们一生当中看见主你自己的拯救，靠你能够天天向仇敌夸胜。我们谢谢主，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你们说，每天要凭信心跟随神，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